春节是鲜红的。在腊月二十九，李贺就开始写春联了。他的爱好真的不多，写毛笔字呢，恰好是其中之一。野路子中间走的，基本上啊，大部分的弯路都走过了。虽然写得不好，但是写起来一样能写得很欢的。除了一些生僻字会有结构性硬伤，其他都能勉强入眼。就因为大壮喊了一句，俺找李贺写春联去，他写得可漂亮了。这一下可把李贺坑惨了呀，整一天趴桌上就没起过身，大半个庄子的春联基本上都让他给包了，都说要沾沾这个状元光。以往写春联的差事啊，都归村里几个老师还有大队会计的。村里也杀了年猪了，农民生活艰苦，一年难得吃上几次肉，平日喂猪攒粪，好不容易等到年底了，猪也肥了，就把他给杀了。杀年猪呢，是过大年的前夕，全村人都会赶去围观，特别热闹，每户啊也分了一斤多肉。王玉兰也早早地端了盆子过去，然后欢天喜地地端了回来。年三十这天啊，按这边的习俗呢，一般定完亲的头年，男方家呢会给女方送上过年礼，顺便邀请女方来过年。至于来不来呢，就看女方家的意思了。李梅思量着，这亲爹不在家的，本来礼节人情就对不上了，正儿八经的年礼再跟不上，那就要是被人戳脊梁骨骂不懂事了。大早上的就让李龙起床去送礼，李龙兴匆匆的挑了担子去老丈人家，一箩筐油撒子，一挂猪头肉和两条好烟，两瓶好酒，可这会儿啊绝对是不差的。段妹老弟老娘呢看到这个敦实的后生，也是打心眼里喜欢，要不然呢光看李兆坤那老货一万个也不同意。可架不住那李兆坤两个儿子争气啊，那三间大瓦房着实让人眼热。那李福征还拍了胸脯保证，这房子以后就是老三的了。段梅的老子和娘这一合计，可不就是这个理吗？老两口两个儿子一个闺女，儿子已经成家，就一个闺女，不图卖闺女收彩礼，就图闺女顺心。王玉兰软绵绵的性子做不来什么添堵事儿，闺女啊受不了婆婆气。老二呢是以后做了公家人，剩下还有三个姑娘出去了就不碍事儿了，除了小的，剩下的都是能做活的，哪怕以后沾不了老二光，可日子也不会差哪里的。老两口热情地留了李龙吃饭，两个小舅子心里就有底了，这门亲事啊基本上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所以啊才要轮流上阵，敞开了跟李龙喝酒。李龙酒量虽然有长进，可还是架不住劝酒，不怎么爱说话，也不拒绝别人敬酒，还不忘回敬。村里啊新女婿上门，也有不少喝多了出洋相的，什么说屁话的，逮谁骂谁，逮啥摔啥，甚至当着丈母娘老丈人的面对女方咋咋呼呼的。李龙但凡占了其中一样，这老两口也不怕担着毁亲的名声，说破天也不能再同意这亲事了。要不是今年是年三十，酒后之余啊，老两口不免要留李龙搓牌麻将了，再品品性子弄个双重保险。不过老两口还是满意的，李龙喝完酒就抱个茶杯坐椅子上不说话了。你们几个老爷们儿晚上就是过年了，没事喝这么多干嘛呀？你看看把龙子喝的是晕头糊脑的。段梅老娘呢不免假装埋怨几个男人，又转头对段梅说道，快给他擦把脸吧，既然他家要喊你过去，你就收拾下跟他去过年吧，这年三十啊俺也不留了，你俩走吧，他家里保不齐还有啥活，你早过去还能搭把手。段梅高兴的道了声好，给李龙烫了热毛巾擦了脸，就利索的去屋里收拾东西了。 段梅大嫂子呢？进屋里看着段梅收拾东西，调笑道：
哎呀，你看看，你这还没进门就知道心疼男人了，这还了得？
段梅被羞得说不出话了，拿了个包袱就赶紧拉了李龙走。这俩人是一路甜蜜啊，自不用说了。李和正拿着斧头对一块木头较劲呢，这明显不是熟练工啊。看到李龙带着段梅回来，对段梅说道：
找地方歇会儿吧，来了就不要客气。
等段梅应了声好，就再没搭话了。李和作为大伯子，虽然心里高兴，可既不是长辈又不是小辈，倒是不怎么好过分热情，有个度就好。段梅直接去了厨房，跟王玉兰和李梅打了招呼，说道：
婶子，你看有啥我能忙活的，大活小活俺都能找。
王玉兰这两天呢，一直跟儿子闺女窝心呢，不高兴早就挂脸上了，奈何又不是那种会发作的性子，啥委屈都能憋心里一年半载的，偶尔无聊了还会翻出来感叹一下，眨巴下几滴眼泪来。他原本啊，在李昭坤拿钱跑了之后，庆幸李昭坤给二和留了去京城的钱，不过还是感叹这日子后面咋过呀。可后面老大丫头买油盐酱醋，三儿子定亲，现在二儿子回来又打家具，这钱哪里来的？他就是再傻也明白家里几个孩子是背着他藏私房钱了。早上老大丫头呢给他100块钱，说是做过年红包，这新媳妇啊头一年不能缺了礼数。王玉兰不太喜欢这种感觉了，不过眼下新媳妇头次上门，王玉兰就是含泪也要笑着对着段梅说：
俺们人多也没多少活了，让老三陪着你歇歇吧，这厨房油烟大，你到堂屋去吧。
段梅不是没眼力劲儿的，看到李梅在剁肉馅儿，一眼看到旁边的面盆就知道是包饺子的，就对李梅说道：
大姐，桌面要擦吗？我直接揉好面就擀皮儿。
李梅见段梅不见外，也明白啊，这是现好呢，相处好关系的意思，也就没推迟了，直接说：
哎，你看你啊，头一次来还累着你了，那边有抹布随便擦下就成。
李和看李龙这酒劲还没散去，还蔫巴着，也不敢把斧头给他劈柴了，就对李龙说：
你把屋里那两瓶酒两条烟给阿爷送去，顺便问下要不要过来一起过年。
李龙没精打采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哦，那我就去了。
洗把脸再去，喝的那个什么熊羊。
李和倒不是真生气，只是骂习惯罢了。李龙现在呢，正是进入叛逆期的年龄，平常看着老实，可毕竟有了自己想法，表面答应是一回事，愿不愿意又是一回事。李和也会担心会不会结婚早了，可农村呢这会儿都这样子，再晚就真耽误住了。过年当然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了，除了能吃到平时很难吃到的各种零食，添个新玩具，放点小鞭炮，穿上新衣服之外，更多的是可以领到珍贵的压岁钱。村里的孩子已经跑村串风了，小丫头也在后面跟着疯跑，也没有拐小孩的，大人也都放心。要吃饭了，喊一嗓子就回去了，都在盼过年，主要还是因为过年能吃顿好的，至少要解解馋。春节的菜谱里，各家都会咬着牙买上一点豆腐，一条鱼，加点肉，再多点大白菜，至于其他的都要节省下来留着待客的。等饺子端上桌，李和点着烟就拿出鞭炮，结果一紧张把点鞭炮的香烟扔出去了，鞭炮留在手里。活到这么大呀，是真心不容易啊。倒是把旁边看热闹的潘广才笑疯了，李龙都替他可害臊啊，他哥啥都好，就是秀才气太重了。走过去接过鞭炮，一把给点着了，噼里啪啦的响。
李和今年的现在日子不错，桌子上满满当当的鸡鸭鱼肉硬菜没少着。李和看李龙酒劲也没了，也给倒上酒，就兄弟俩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起来。不过王玉兰对李兆坤又不禁发起了念想，说道，
你爹不知道能不能吃上热乎饭呢，你说要是能回来多好呀。
因为有段梅在都不好接话，只能由着王玉兰自言自语。李和只能说呀，这老娘对老爹的感情比天高比海深，测不透摸不着。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王玉兰掏出压岁钱递了个红包给段梅，说道，
年年有余，岁岁吉祥。
段梅还要犹豫，李梅就直接塞到了段梅手里，说道，
过年就图个喜庆，这红包啊可是不能拒的。
段梅也就接了，笑着说，
谢谢婶子。
王玉兰又从李梅开始，家里孩子一人给了10块钱。给家里孩子王玉兰倒是不会心疼，可新媳妇给50倒是把她心疼坏了，要不是抵不住大姑娘劝，给个10块钱也就顶天了。吃完晚饭了，王玉兰娘儿几个收拾桌子，李和就带着手电筒带着李龙老四老五串村拜年去了。这也是这边的习俗，不管平常交往不交往，总要串串门子，抓把瓜子儿，说几句喜庆话走人。就这样热热闹闹的折腾了一晚上。